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姚倩牧师，还有我乐意。姚牧师你好。
哎，乐意好，大家好。
杨牧师，哇，不知不觉我们这个真言周末栏目智慧之言，哇，很快就第五集了。
真的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也多学习啦。其实真言的智慧呢，讲不尽，而且也不容易讲。为我祷告，也为听众朋友多的参与来祷告。因为
是的，就盼望听众朋友你有什么任何的回应，欢迎你在留言板哈表达。牧师，你觉得我们现在讲真言讲的多了，我们经过这几周还两周，有没有智慧多了一点？
这个就也不晓得，我盼望都越分享就越多智慧了。
我们都这样祷告，希望不单是帮助听众朋友更有智慧去过你的日常生活啊，我们自己也可以增加智慧。我知道呢，今天姚牧师会跟我们分享三个主题，是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有关的。一个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么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怎么实践出来，对吧？第二就是谨慎交友，其实这也是实践智慧的一部分，但是是更具体讲到交友，还有也讲到家庭哈，大概就是三部分。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让我们一起追求认识真智慧，追求活出真智慧。
真道分解，智慧之言。
其实呢，真言的智慧呢，我们说要在生活里面怎么样活出神的智慧呢，是超过姚谦在这里跟你讲，因为我的生活经验也是有限。所以来到真言这个题目呢，第一个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是永远是真言书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么有两节经文呢，我们先来领受。虽然你说过去我们念过真言书一章七节开宗明义，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那这个呢，知识的开端呢我们先来记下来。另外一处的重要的经文是真言九章十节这个也是有名了。哪里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呢，我们以前说箴言一章到九章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个就是这个智慧好像一个声音在呼喊。所以这个一章跟九章，你可以说这是这个部分呢，两段都发出同样的信息，一个是知识的开端，一个是智慧的开端。这两节经文呢，原文那个用字一章七节那个开端这个字呢，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时间点的开始，就是最先那个意思了。另外一个意思呢，不是表示那个起点，是说它的重要性。九章十节呢，那个开端是不同的字，意思呢是说是时间点的开始。那个研究的人呢就说，如果起首跟结尾我的意思说是一章跟九章都是同一个意思呢这个开端刚刚说那两个垂写的含义呢，就偏向是用时间点开始。不管怎么说，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第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又有智慧，我们要懂得先来敬畏耶和华。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跟知识的开端。当然翻译方面呢，知识跟智慧你可能也说，哎，这个有什么分别？知识一般的英语是 knowledge, 这个我们念书进学校读书，人生经验里面很多事情都需要知识。但是智慧呢，如果从我们翻中文呢，是智慧，英语就是 wisdom, 就是跟知识 knowledge 不一样。那么我的理解呢，就是知识是让我们了解那个实际的状况，但是智慧是你怎么样懂得去了解把握知识呢，这个就是所谓智慧了。那么箴言就说，如果我们呢，不但是你有很多学位，你进修很多，好像知道比一般人多，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去应用这些知识呢，你就是缺乏这个智慧。但是知识跟智慧，按刚刚念那两节的经文呢，一章七节跟九章十节呢，都是因着敬畏耶和华才有的哦。而且九章十节也说，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鼓励你跟我呢，我们人生的前提我们懂得来认识神，敬畏耶和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讲箴言到第五次，但是我们从开始都让大家了解我们的主题，箴言的主题其中一个呢，我们先讲也是这个敬畏耶和华，盼望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这里重复呢，也对大家也有提醒了。再来呢，如果我们说箴言书里面在很多其他地方提到敬畏耶和华的，比方十五章三十三节他说，也是类同但是有分别，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勋回，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个呢就把这个敬畏耶和华跟我们真的懂得去接受教导有关。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对神认识很少，是不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接受教导呢？或者说我们接受教导呢，少是因着我们没有谦卑呢？这节经文后半呢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一定有它的道理。这个跟我们是不是一个谦卑愿意接受神的教训的人有关的。好，这个呢是我对这个敬畏耶和华呢在生活里面我们又有智慧先谈的这个大前提。那么我们接着来呢谈到这个交友，这个谨慎交友呢，那么箴言呢在这方面呢当然也有他很多的教训。如果我们反思自己，我们活到如今，我们有多少朋友不晓得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聊天也觉得，哎呀，自己交朋友是不是很多呢？我是牧师平常是牧养服侍为主。但是谈到你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好的朋友呢，这个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那么箴言呢就提醒我们，朋友当然需要有，但是我们交什么朋友，我们是不是很谨慎去来交朋友这个也是我们要小心去来想想的事情。那么我就先谈到一节的经文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思想。箴言十三章二十节呢，他就这样说，他说，与智慧人同行就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必受亏损。哇，这里呢我们说这些就是所谓这个对立式的箴言了。我们以前曾经提过，我再说，与智慧人同行就必得智慧，跟愚昧人作伴必受亏损这里提到我们交朋友要小心他鼓励我们要跟那些真的是智慧人箴言书里面所谈到的智慧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嘛。如果你跟这些智慧人敬畏神的人做朋友呢，同行呢，你就有智慧。但是如果你不小心跟愚昧人愚昧人当然有一次我们特别要谈谈箴言书里面所谓愚昧人是什么回事。如果你跟这些愚昧人做同伴呢，哇，结果不太好，必受亏损。 啊，这个就是提醒我们，箴言也是有重要的部分，叫我们交友是一方面重要，但是要小心选择你的朋友，要不然呢我们就受亏损了。十八章箴言二十四节，另外一个也是有名的交友的金句了，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呢比弟兄更亲密。当然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谁呢？有人就指向新约啦，提到主耶稣，他是我们的良友朋友，就比弟兄更亲密。但是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理解了，最重要是他前面也说不要随便来交朋友。如果你交的朋友不好呢，也是好像刚刚念十三章二十节说必受亏损，这里说自取败坏啊，这个是两节经文放在一起都是表达同一个的意思啊，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生活里面呢交朋友要小心。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那刚才杨牧师提到两部分，提到两大点，应该说一点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另外一个就谈到交友。我的回应啊，先谈智慧方面。刚才我们也讲了箴言一章七节哈，也讲到其实敬畏耶和华也是知识的开端。当然这个知识也不光是所有一些你知道的东西，那个知识原文也可以有呢一些体会啊、经历等等。但无论如何我们放眼世界，看到四周人，真的有些人呢不单是很有知识哈，人生经验也很丰富啊，也看透很多事情。那我们怎么理解呢？那乐意就有一个想法，也是根据释经学者说的，就是有一个释经学者他就说，其实这些人呢不信主，但是你也觉得他很多事情都懂的人，他们有什么不同呢？跟信主的人，虽然他们绝顶聪明啊，也知道很多东西，但是可能他们因为不相信主掌管一切呢，就对万事缺乏一个整全的认知，他们看不到大图画啊，例如不信主的一个航海家，可能很熟悉航海的知识，但是他就不知道是神创造了风和海，还有也不知道谁在领路。所以真正的知识呢，是源自承认万事万物都由神创造和维系，神是透过启示、经历、观察和理智将知识传递给人的那么一位神。所以我觉得好像不信主的一个聪明人，跟信主的最大不同点是在于不够谦卑，会不会呢杨牧师？因为他不知道一切是神掌管，很可能就以为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的功劳。
这个比方你说航海的人呢，他们很熟悉航海的知识，最重要你说他们没有一个大图画的这个理解，这个是一个理解，一个解释。但是我同意，现在世界上很多聪明人，有知识的人，绝顶聪明的人，他们是很高的犯罪分子。那些大劫案呢，你如果查究一下呢，他们的背景呢，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
对，
知识很丰富啊。我们反而我们基督徒很多很笨，好吧？那么这个
也有很聪明的，
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就这样的告诉我们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分别也不单是这个大图画，这个大图画有些人他的思维呢是整个景象的。
我的意思是说大图画是没有把神算进去，
对，
那个图画缺陷在这里，
所以呢这个不把神算进去就是我刚刚说的不是太清楚。箴言书不但强调敬畏耶和华是知识跟智慧的开端，而且也是智慧的训诲，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受教懂得接受神的管教的人。那么箴言其实谈到这个智慧知识呢，虽然这里我们说是用开端起点来做一个定位，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研究箴言书第八章，那个哇就把那个智慧当然解释圣经的专家箴言的研究者，哎，那个是我们主耶稣神的
拟人化
他创世的时候就在哪里嘛。如果你真的去研究第八章，那这个我们没这样的时间去特别谈第八章。第八章的研究的结果呢，那些箴言书的研究的人呢说，哎，那个智慧本来就是生命本身。所以这个智慧其实如果你说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们没有神，根本生命里面没有觉得生命的定位是创造者这个智慧的源头赐给他嘛，所以就有这个最基本的分别咯。我常常觉得我们做教牧同工很多都很笨。如果神要我们真的用知识智慧去管理呢，很多人比我们更好，
是
更优胜。
是。
但是神牧养教会要教会健壮你跟我健康，他用的人就是一定是先有他生命的人。
是。
有神生命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就是真正神需要有他的智慧。所以呢圣经讲的智慧，箴言这里谈的智慧，跟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第一章所说的智慧都一样的。那个不单是我们懂得很多，我们生命里面没神，没有神，没有神的生命，那个就是没有真正的智慧。
我又突然想到一点，牧师，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智慧的源头是神，不知道一切来自神，我也看见实际例子，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虽然很聪明，或者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地位，但是没有安全感，哪怕他们的生命在别人看来已经达到某一定的位置，或者也拥有很多，还是很担心哪一天自己所有都会失去啊，聪明也会失去，因为你会病啊，会年纪大啊，会受到自己情绪影响，所以他们活出来可能在生命自己的情绪啊，待人处事啊，人际关系也未必很成熟，他们只是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或者很有攻击很多的成功，但是其实在自己内心的健康或者在跟人别人相处方面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很不成熟，结果自己也是享受不到心中的平安，反而一个你刚才说了一个笨的人，就是这样举例对比，如果他信了主，知道一切来自神，他心中有谦卑，他反而活得比那个所谓聪明人更快乐。
我那些惶恐终日都不安的人，我送给你跟这些人两节经文，还是箴言明确说的。箴言书14:27明明的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这个重要，这个就是你说我们有时候看自己做牧养的人很笨，没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第一个14:2719:23也一样，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还是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这个很正面，就是说有时候你看到 有一些好像目不识丁的
目不识丁就是不识字，
没有知识的人，
不怎么念过书的，
但是他的生命给你很大的满足，
是
很丰富，因为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带着生命也享受生命的泉源。所以呢基督徒的人生应当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享受这种敬畏神生命的丰富，
是的，那种平安和安息。
盼望我们真的从箴言都 领受智慧，也是敬畏耶和华的智慧。那么跟大家谈过这个敬畏神，也交朋友呢，我们说今天也谈谈箴言书里面提到家庭。其实家庭这个课题呢，都是老生常谈，不出父母啊，跟子女怎么相处，夫妻怎么样相待。那么箴言呢，这方面呢，也特别注重管教你的子女啊。所以22:6就是有名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个是教养。这个也是现在社会里面呢，已经不用所谓惩罚孩童了，体罚是吗，根本都没有了。但是按箴言呢，我们管教用体罚也是应当的。那么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个是箴言13:24。刚刚说那个22:6都是大家懂啊。29:15家庭管教，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啊，这个都对作父母的都是重要的依据了。当然他也提到夫妻啊，怎么样相待帮助啊，这个箴言书12:4呢，就颂赞做一个好的妻子呢，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啊，这个也是用有才德的妇女呢，是丈夫的荣耀冠冕，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来做好伴侣呢，哇，在丈夫的骨头呢，你就在朽烂啊，用这种形容。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虽然我们不晓得在古代啊，在近东，或者说箴言书，如果是所罗门王在王宫的地方，他在什么场景里面发出这种的教导，我们不一定是完全理解，但是他的原则对现代的夫妻还是管用的嘛。再来就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了。那么我过去说箴言有很多呼声都是从我儿，你要怎么怎么样来提出来嘛。第一处呢就是1:8-9了，哪里这样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就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真的不少这些呼喊，这些我儿啊，这个就是要我们做子弟的，做为人子女的，要小心，要听从父母的教训啊。你说这些这么传统，现代社会哪里今天的青年人怎么会跟从这个？姚谦也有一点担忧。你这样说也是好像是实情，但是圣经还是圣经，箴言还是箴言，也是他这个教导是从很正面的来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呢，简单啊，我们在家庭这个范围呢，夫妻关系，我们是不是很真实，父母的跟子女的相处，我们是不是按箴言这些传统的教导来过活。特别教养孩童啊，我们今天整个世界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就是太过让人自由，其实这个呢就是有一点偏离从圣经的角度。最近
比较烦，哎呀，不是不想休息，而是事物实在太多了，怎能安息呢？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
太多突发事情要处理了，怎能安息呢？
人生中永远的尽的麻烦，
我受的伤害太多了，怎能安息呢？
麻烦
来吧，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安息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礼物。
不烦，我不烦。
11月30日起，真道分解周末栏目，邀请你
同来享安息。
是的，11月30号起就是继智慧之言之后，周末栏目会为你介绍同来享安息的主题。我们除了会介绍旧约新约中安息的意义，也会着重如何实践圣经有关安息的教导，请大家注意收听。那说回我们今天那个智慧之言箴言哈，讲到家庭方面，牧师我就看到箴言里面真的讲要仗打和责备自己的孩童。那我就想到现在现今一般家长哈，因为独苗嘛，只有一个孩子，都不会打的，结果就把他教纵了，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我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不是为了孩童的好处，而是因为自己情绪有问题啊，或者是自己婚姻不愉快，就甚至可以说是毒打虐待他们的孩子。所以不是仗责，其实是殴打他们的孩子，两个极端你有什么回应？
对，两个极端当然不对。所以呢，箴言的智慧呢，也合乎我们中国人中庸之道的。这里他说哎，要仗打儿子呢，真的是如果他太不受管教呢，你要用体罚，这个是中东的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人传统，其实我们也一样。我念书的时代呢，老师真的打我们的，因为你不这样呢，他都不晓得他犯错嘛。但是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呢，根本是挑战过来，
反过来
学生打老师，那么你怎么搞呢？这个呢，你要纠正他呢，真的用很多气力，这个最好就改正过来，越少呢你不管教他呢，他就
哪怕真的一丁点的体罚，也要按照他的身体情况啊，不是为了毒打他，最重要不是为了发泄你自己的情绪，这是最重要对吧？
对，
是真的是为对方的好处。那就这方面哈，你有什么体会呢？今天我们讲到智慧啊，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知识的开端，也讲到家庭，讲到交友，在这些方面你有什么体会呢？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在这里我们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研读智慧之言，一起追求活出真智慧。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再见，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土地，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生力量宣扬，你是我吗？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